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的个人实相本质的时间，按照进度的话，我们是进行到第621节。在621节当中，赛斯主要是在讨论有关于意识心跟我们的自我意识，以及意识心跟我们的内在意识之间怎么去做一个最好的桥梁般的搭配。如果以自我去绑架我们的意识心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切断由内在来的资讯，而完全以自我的方式来操作信念。但是如果一味的只是在强调内在的意识，而根本自我没有任何行动力的话，那也又失去了一体两面的力量的使用。对我们的外面环境，如果我们纯粹以自我的方式想要去检查，想要造成影响，想要控制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把大自然当作是我们自己心灵的一部分。上个星期我们是讨论到，当人学会把大自然加以分类、加以编号、加以解剖的时候，他就不会真的感觉到大自然的活生生的性质，他就不会觉得大自然是自己的一部分。假如这样做的话，他就否定了自己传承到了相当的程度。因为灵性是生长在大自然的灵魂里面，并且有一段时间是住在肉体里。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怎么去了解观察者影响观察物？我们怎么了解到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在用意识的投射所造成的，是我们的想法的一种延伸。如果我们了解到我们的外面环境其实就是灵性的一部分，那我们就不会把大自然视为分别的部分，而以非常奇怪的方式是一方面专注在大自然的外在景象上，但同时却否认了自己心智的有意识的力量。如果我们纯粹把自己从自己的心灵当中分离出来的话，那我们就会变得盲目，我们就看不见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物质环境跟经验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是什么呢？是我们创造了这个外在环境，是我们创造了这个人生舞台，而我们创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在这个当中去得到新的体验，是合作的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关系。我们忽略了我们本来创造这样的环境，就是用这个环境来跟自己的某些心态融合，而产生新的经验。融合与延伸以及落差产生出力量的这样的观念，我们必须要放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不要变得盲目，看不见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假如我们以线性的时间来看我们所生存的环境，我们很容易把自己放在一个感觉自己被大自然摆布、被环境摆布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就会自解于大自然之外，以及自觉于自己的很多的能力之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对意识心的本质就大为曲解了，甚至于有一些心理学派会把这些无意识的力量，我们的潜意识的这个部分的力量，把它当作是黑暗的部分，于是就变成见树不见林。原来是类似像荣格所说的，我们是地下的根茎，长出很多的叶子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把现在的经验跟之前的那些经验做融合。因为我们现在的经验产生落差，因为是有落差，所以我们有能量、有力量再继续的产生新的行动。那么如果我们切掉了我们的欢俗，切掉了我们的地下的那些根茎的话，那我们等于是把自己孤立了，也跟原来的目标会完全的脱离。在前面的课程当中，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也提到信念、情绪、想象力这三个铁三角，在自我意识这一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的工具。而通常我们是用信念去绑架我们的想象力，然后因为绑架了想象力，又由信念产生的情绪， 所以我们全部鸡蛋都只落在一个篮子上，也就是我们只有外在的心念在操作人生，不包含内在的想法，不包含内在的价值完成。那么用什么方式把想象力、把情绪跟我们的信念融合起来，然后借着意识心跟我们的内在联系，由这样的一种桥梁联系关系，我们可以不断的把自己的想法透过我们的想象力跟我们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的方式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真的了解到我们现在所思考的方向，我们的想象力是不是跟内在的目标符合。一般我们在看这些赛事资料的时候，我们只会落于一端，我们还是用线性的角度在思考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想象力以及我们的情绪，然后我们会把意识心又从这三个部分分开来，因此我们也连接不到我们的内在的广大的资讯。为了要取得内在的资讯，很多人是用药物的方式，或者是用宗教的信仰啊，或者是充斥着各种秘法跟信念的指南，常常听人家讲用什么方式可以跟我们的内在联系。以赛斯已经处在心灵层面的高龄告诉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重点只是要有多次元的观念，然后把我们的思考方式改成非线性的就好了。一旦我们改成非线性的思考，我们能够用曼陀罗的方式，用直觉力的方式，我们就如同筛节课程所提到的荣格的心灵探索，因为这已经是我们的第二阶段，所以我想可以比较用更实际的方式来探讨有关于赛斯这方面的论述方式，可以避免以片段的、以断章取义的方式，纯粹以文字的角度去了解赛斯所讲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创造性的角度来了解赛斯到底想要教我们的是什么？赛斯的创造性到底是着眼在哪里？今天刚好又有两个朋友来问我一些问题，我想我们就利用这两个朋友的问题来说明个人实相本质在这一方面的论述方式。这就是我们第二阶段想要做的事情。我们的第二阶段是把赛斯的资料跟实际的生活尽量的做连结，尽量以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创造性。到第三阶段的话，我们甚至于是以意涵的方式来解释赛斯资料，不是逐字逐句的，因为逐字逐句的话，各位可以自己看书，可以自己了解。那么到第三阶段的话，我们只是把这一章的大意讲些什么做一个概述，然后我们就以实际的例子来操作。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依照课文的内容逐字逐句来解释，并且再举实际的例子来当补充。因为我们已经累积了将近330几次的录音资料了，我想这样的基本概念已经都有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延伸跟论述。第一位好朋友提到，他说，请问查叔，灵魂是在五维，所以超越时空，那么向各个可能性的方向投射吗？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的灵魂，它是以曼陀罗的方式向各种可能性去伸展，当然这样的伸展方式就不是如同我们在物质世界所感觉到的线性的方式。既然是朝着各种可能性方向去投射的话，当然不只有包括轮回转世，还包括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平行的世界。在赛斯的理论当中有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物质的这个小小的方块里面，有数百万个伪装的实相，所以只就三度空间来讲的话，就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地球的三度空间，有很多在我们的层次之外，我们的肉体感官感觉不到的其他的物质的世界。所以我们的存有的确是向各个可能性的方向投射，也向我们这个物质的层面投射。第二个问题是说，灵魂投射到三维，一世就有了肉身人格物质的体验，但灵魂也同时投射到其他的维度，所以同时也具有非肉身人格的经验。这位朋友说，灵魂在梦境中所投射出来的人格，大部分是属于可能性场吗？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提到说是我们的灵魂是不是投射到其他的灰肉身的体验。基本上我们的灵魂本来就是灰肉身的，所以它的体验本来就是灰肉身的体验。而所谓的投射的话，我想大部分是投射到物质的世界，而物质的世界是有上百万的不同的伪装实相，不是只有我们这个伪装实相。所以这里所提到的可能性场，就单单以肉身的经验来讲的话，就有数百万个不同伪装实相的肉身的体验。不是每一次都要数百万，而是假如他觉得有发展的可能性，其中有间隙可以见缝插针的话，我们的内在自己就会投射在那个地方去发展。那么我们的灵魂是不是会投射到其他维度？我们的灵魂本来就在其他维度，所以它一定是可以投射到其他维度，包括我们肉身的自己，我们也可以以意识投射的方式到其他的维度。当然我们的内在灵魂自然而然的话，也可以投射到物质之外的任何其他的维度。简单的讲，意识就好像波浪一样，就好像曼陀罗一样，就好像花在开一样，它以各种方式来施展自己，去取得自己的经验，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探索过一遍，变成自己能够理解的范围，不是以单线的方式，不是以线性的方式在了解自己的意识形式。这就是一个创造性的最基本的本质跟原理。那么是不是大部分都是在可能性场？如果我们只有一个方向的话，那以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当然大部分有可能是在其他的可能性场，而不是只有我们目前所存在的这个人格。假如是花在开的话，不会只有一片叶子；假如树在长的话，也不会只有单单一片叶子，可以是成千上万的叶子在撑着这个树的成长。这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不要见树不见林，意识像多瓣的莲花，用各种方式向各个角度去伸展。这位朋友继续提问，那么一旦被创造出来就自动发展吗？的确是这样的，只要是存在就会永远存在，而且只要存在就会继续发展。那么梦中所投射出来的人格是不是属于灵魂的那一端？所有的人格都是属于灵魂那一端，只要是在灵魂的这个层面之下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灵魂的那一端。比方说假如这棵树它不管怎么样去长枝长芽，都是这棵树的本身。但是以梦境来讲的话，梦境是比较接近于我们物质自己个人的这个枝芽，我们是以物质自己的这个枝芽去产生梦境，而我们在产生梦境的时候使用的却是内在感官，因为我们先放掉了我们的肉体。在做梦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小小的存有，我们在这个小小的存有当中，我们利用内在的力量，内在的扩展方式来达成我们自己从梦境去取得我们的知识跟经验的方式。而这种方式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利用很多的投胎的自己来取得他的知识是一样的，可以用树状的方式去思考意识。刚萌芽的树当然只有叶子，然后叶子慢慢长茁壮成枝芽。最容易观察到的就是榕树，榕树它长了枝长了芽，然后伸出须根，而这个须根慢慢会长出，一旦须根长出就会变成另外一棵树，而这个树本身会继续长叶子。然后这些叶子虽然跟原来的老树是分开的，可是却仍然互相的支持，互相的取得养分。所以每一个我们的灵魂所投射出来的人格，包括在物质层面的这个我们自己，包括几百万个其他的可能性的地球，可能性的伪装实相，这些都是在我们的灵魂这棵树的枝根芽，每个看起来都是独立的，都继续在成长，但是它仍然来自于原来的这棵大树的枝养以及枝炎。而每一个枝芽，每一个在长出来的这些须根所成长出来的树，也一样回馈到本来的这棵树上面。可以从睡醒理论去了解一个本质我跟它的变异不断的在继续往前发展。对我们的梦境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存有， 而我们的梦境所使用的感官跟它的理解方式，却又使用我们的内在感官，是属于内在感官的一部分，是我们借着内在感官的力量在发展我们的枝芽，而产生出来的结果同时回馈到我们自己，而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自我这边的不受单一性的限制。对自我会产生意志性，会产生信息性，会产生新的理解，会解决第二天所要处理的问题。所以对自我来讲的话，它本身是自我的资料来源之一，可是这个资料来源又属于内在的部分。所以梦境对个人来讲的话，个人是一个小存有，是透过梦境的方式来取得资料，而梦境又是我们内在的枝根芽，而我们也是我们内在的枝根芽。所以我们有存有，这个存有有很多外在的物质自我，而这个自我也会再继续产生下去。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只要投射出来的人格就会继续发展，而这个发展也一样会连接着我们投射出去的那个本质我。对意识单位来讲的话，它本来就有量子纠缠的效果，因此它会具有所有它曾经发展出来的知识跟经验，也就是对一切万有来讲的话，所有的层面、所有的次元、所有的物质实相、所有的人都是它的枝根芽。对我们的灵魂来讲的话，所有它的可能性的自己都是它的枝根芽，而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的梦境是我们的枝根芽，而我们也是一切万有的枝根芽的一部分。这些都是具体而为的发展的曼陀罗方式。第二位朋友是一位商业界的专业人士，他希望了解以现在的赛斯的观念、多次元的观念怎么去导入企业界。虽然这样的问题是比较大的探索性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做一些最基本、最简单有关于创造性的思维的介绍。我想这样的思维方式不仅仅可以应用到商业界，在科学界，甚至在每个人的生活上、关系上都可以应用这个创造性的思维，把多次元的概念、把赛斯的资料导入我们的生活中、导入我们的工作中，它是有以下的目的的。这位朋友也是问到类似的问题，他说在工作中怎么去产生创造力，怎么用创造力来增加自己的生产力，怎么用多次元的观念来保持心理的健康，预防其他的疾病的产生，怎么样去做心理健康的预防，怎么样做健康的保健，以及怎么样在心理上产生安全感，以及确保在心理上安全的工作环境。有关于安全性、有关于心理的保健以及身心疾病的预防这方面的事情，只要是了解到多次元，只要了解到意识的多面性的话，了解到那种根进理论的话，我们就不可能会有不安全的感受，因为时间不是单一的，意识不是单一的，如同刚才所说的，像榕树一样，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我们自己在不断的在生长。就如第一位朋友所问的问题，我们不是只有一个自己，我们还有我们内在的存有，灵魂是永生的，而且生命是生生不息的。了解到这一点的话，后面这三个部分因为所要涉及的部分是比较多的阐述方式，但是只要对多次元的观念有所确定的话，这三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这也就是我们花了300多节的时间去垫这个基础，让我们了解到我们是属于多次元人格，而实相是多次元的。所以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针对前面的两个问题，也就是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工作上产生创造力，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上有更强的生产力，这两个议题来讨论。那么如果要增加自己的生产力、增加创造力的话，我们就必须要了解有两件事情对创造力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这两件事情是快速反应跟精准性。我们人类的发展从早期发展到现在的话，现在的时代是非常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复杂性跟模糊， 已经不是入出而作、入入而息的时代了。现在的社会是地球村，也就是所有的主义都混合在一起，所有的想法都混合在一起，所有国家所发展出来的东西都很快的变成每个人身边的东西。所以以这样的复杂性、这样的综合性、这么大量的资料的处理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快速的反应，没有很精准的反应的话，我们是不容易产生好的创造力。那么如果要快速反应，如果要精准的话，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能够以非线性的时间来做意识的移动的话，如同我们昨天在比较荣格的思维的体系的时候，荣格提到了几个重点，一个就是他经常在用的就是他的直觉力，他的慢头脑的思维方式，他的自动书写。荣格的多次元观促使爱因斯坦能够发展出相对论，而相对论最好的应用应该不是在物理上，要不然我们只知道哦，如果你能够移动比光速还要快速的时候，你就可以移到未来，又可以移到过去。可是我们却忘记，这根本不是科学家所该做的事情，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我们的确可以用我们的意识的位移的方式，从我们的现在这个点移到未来。那么如果你知道未来是怎么样在发展的话，我们能够直接感觉整个时代的发展、未来的取向以及我们将来的结果是怎么样的话，我们如果能够了解这一点，了解到前两天所上的灵魂永生所提的那个观念，我们的内在自己是先用直觉的方式直接体验的我们所有的人生经验，然后把它直接体验的部分放在我们的意识心里头，在潜意识里面我们在过着我们内在所直接感知的人生，而且是最好的那个版本。所以如果要谈到快速反应，要谈到精准的话，最精准的方式是什么？最精准的方式是，如果你能够看到未来是发生什么事情，未来的发展是怎样，那么以现在的观点能够了解到未来的话，你不但可以从未来的取向去修正自己目前的方向，而且可以把目前的方向去改变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各位一定看过《回到未来》那部电影，如果像《回到未来》的那个 Kevin 一样，他回到过去了解他妈妈的那个时代，如果他没有让他的妈妈跟他的爸爸结婚，就生不下他。或者是他后来不是有一本运动的记录手册吗？他拿了那本记录手册的话，如果他去猜任何球场最后的结果，是不是每一场都会猜中？所以如果我们提到要在以创造的角度达到精准跟快速，那么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处理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第一个要处理的事情就是把我们对线性时间的观念改变成一个拼图式的前向的联想法，我们像拼图那种方式把未来的结果跟现在做一个拼图的融合。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假如本来我们就有一个包装，一个 package 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我们以现在的状况，然后呢我们把它移到这个 package 的最后的未来，而有新的想法就立刻去转过一次的话，那么以这种形式的话，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会保持一个最好的立基点。各位，我们既然念了赛斯资料，如果我们在谈创造性，而这个创造性真正重心在那个 on 那个字，我们有自我的实相，我们本来就有自我的实相，至少我们要完成我们的自我实相的那个部分，因为那个自我实相是我们内在设计好最完美的那个部分。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最完美的那个版本是什么，我们已经先见到了那个版本，然后以我现在看到的这个部分，一旦我可以观察到未来的实相是什么的话，是不是立刻可以像回到未来那部电影所做的事情，把未来最美好的结果跟现在的状况做小小变异数的移动。所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如果你要在你的企业当中产生创造力、产生生产力的话，那么我们就不是在谈花钱秀腿，不是在谈理论性的东西，不是在讲好听的话，而是实际上要做一些 观念上以及方法上的改变。我在前面的课程虽然有大约的提到有关于创造性的思维，可是我还没有真正以正式的方式，以比较细致化的方式来讨论创造性的思维。我想我们就先从最表面的条列式的方式把它列举下来，提供各位当参考。当然首先我们要提到，创造性是没有办法定义的，一旦定义了它就不是创造性。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只能说所谈的是一个概念性的观念问题。那么回答你的问题，我先从概念性去说明。一个最主要的主轴就是怎么样把线性的观念，把我们以肉身去感受到的这个线性观念，把它改变成一个前向的观念，一个联想的观念，是一个拼图式的观念。我们如同我们的内在一样，我们内在是不是透过所有的可能性，所有的发展来造成它的拼图的圆满？那我们自己也是那个小拼图。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回收到内在，能够取得那个拼图，能够移到未来。如果我们移到未来的话，就少掉了时间上的 delay， 虽然时间是不存在的。那么你可能会问我说，怎么样从线性的时间移到一个前向的拼图呢？这立刻涉及到思考的方法。思考的方法是像花一样开出来，各位一定知道花是怎么开的。花朵的绽放是向各个方向去发展，刚才不是提到吗？意思是多瓣的莲花必须要从每一个角度去发展，包括我们认为最不需要发展或者是最确定的那个部分，有的时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最确定的那个地方才是产生问题的地方。我讲一个昨天的笑话。我最近常常在车上听录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三分钟就被打断，有的时候十分钟会被打断，有的时候是更长的时间。而我们在美国在车上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通常在听这些录音啊或者是演讲的话，也都会是在车上才会听的。问题是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被打断的话，那我就是必须要重新去按，那这样的动作是有危险性的。所以我考虑的方向就是我的手机的版本是不是改了新的版本之后就会产生那样的问题，所以我又再去买一个新的手机，然后用原来的版本。我也想到会不会是因为记忆体不够的关系，有的时候因为记忆量太大了，所以会影响它的速度，到最后会变成中断。我从各个角度去改善它，结果买了新的手机，加大了容量，放少了内容，一样的会中断。我百思不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唯一我没有考虑到的就是我的车上的那个转接器，那个转接器是利用 FM 的频道来播放音乐的，而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出在那个转接器。为什么我没有去怀疑转接器，是因为转接器我已经用了很久，从来没有任何问题。我理所当然的会认为问题不可能是转接器，我只会怀疑到我的手机。当我换了新手机之后，我才想到会不会是转接器用久了以后现在已经开始产生问题了。一个转接器可能美金还不到10块钱，所以根本就不需要那样大费周章去解决那些不必要处理的问题，只要去换一个转接器就好了。这就是我们在提到的一个曼陀罗式的思维方式，是在所有的方向去找可能性，不会说你已经习惯没有问题了，这个部分不会出问题的，你确定这个地方是稳定的，然后你就不再去查核。有的时候最安全的地方是最危险的地方，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隔离理论。我说隔离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就是哈利啦，就是台湾话说的蛤蟆贝壳啦。我们用一个贝壳想去找其他贝壳是不是坏掉，结果发现所有的贝壳都是坏掉的，但其实所有的贝壳都是好的，唯一坏的就是手上的那一个。以可能性的思维的话，是像花一样开出来，向各个方向去检查去发展，而不是会忽略已经没有问题的那一端。所以这就是曼陀罗的思想方式，是思考真正的发展方式，也就是《易经》64卦的道理。 我们每一卦当中都包含其他的63卦，而这种卦的发展一定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久则穷。如果我们通了之后就以为这就是好的方式，然后就放弃了改变的机会的时候，那么以这个方式就必然产生限制，就必然产生我们无法发展的那个盲点。整个变化的过程，从穷则变，变则通，一直到通则穷，所真正在讲的含义就是如同曼陀罗的思考方式，用各个角度去发展，不可能停止任何发展，因为一旦停止行动，停止发展，那么本体就不会存在。所以以这种方式来思考的话，就是没有什么事情你是可以不改变的。所以谈到创造力，最主要的原则就是不要固定在一个方向上，不断地对当前的情况做最快速的反应，最有意义的反应。既然不断在变化，所以就没有真正的目标。既然目标是不存在的，所以意义代替目标，以动态的目标当作是反应的状态，也就是随时加入不同的因素重新再做反应。所以整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目标，而不是固定的目标。目标是不能固定的话，如果创造性就是移动的话，那么目标当然是动态的目标，而动态的目标就是意义跟状态的目标。随时混入新的想法，随时混入新的观念，随时把周边的事情联想成现在的问题的组合方式，然后产生动态性的思考。这就是之前我们曾经提到的睡醒理论的操作方式。怎么操作呢？就是把现在有的东西，现在所存在的事情，现在的言行，加一点点的变异，然后以加了一点点的变异继续去往未来的情况去发展。这种一点点的变异的移动思考的方式，会使原来的曼陀罗的意识形式方式有更不一样的发展，而这样的情况通常可以从换位思考去产生出来。比方说我习惯用这种方式来思考，那么有一个老王，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思考，他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然后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那我如果用他的悲观的角度放在我乐观的角度里头，我的乐观角度并不会真正损失，因为那是我的本质，是我的言行，而加了老王的悲观的想法之后，我所发展出来的部分是一个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就如同赛斯用富兰克瓦特来完成他自己的意思是一样的。甚至于可以用前面的那个非线性的时间的观念，当你加入了别人的因素之后，混合了别人的想法之后，然后把它推到未来看看会怎样，如果用这种推法的话，你可以立刻得到一个新的结果，你可以看到以现在的发展跟加入新的角度的发展最后会呈现什么样的结果出来。这就是我经常在提到的小口品尝的意思。因为当我们在做小口品尝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失去我们原来的本质，一旦加进来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有新的方向。当你小口品尝一个方向混入你现在的本质，你就会发现你有新的方向。我们如果不对自己的角色完完全全认同的话，比方说你现在去应征工作，你的工作只是最小的一个生产线的工人，那么在现在的这个位置怎么样能够跳开其他的位置，跟现在的位置做结合，把现在当作是一个利基，而结合其他的工作的可能性，就会如同延长硕那样，只是刚开始的一个最小的位阶，到最后会变成总经理，加入一个小因素，然后把这个因素跟现在的情况结合之后，移到未来的情况，去想象未来会发生什么，再以拼图的方式把这两个拼出来之后，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方式，只要能够去补充它的话，再往未来去移动的话，你就可以立刻发现有一个新的方向可以移动。比方说你卖猪肉一个月可以赚20几万，这样的收入让你觉得生活是非常优异的，可是在你卖猪肉有20几万收入的时候，如果你加入了其他的东西，你同时也做了一点点国外进口的生意，那么原来你只是卖猪肉，最后变成肉商，原来一开始只是在门口卖一些早餐的小餐点， 然后后来因为扩大了，变成可以卖中餐，然后变成餐厅，然后变成食品业，然后变成食品制造业。各位知道国际牌一开始只是在做插头而已，可是现在国际牌应该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只要能发展，只要能见缝插针，即便是一个小小方向的移动，立刻可以把现在的这个状况，立刻可以把现在的状况跟新加进来的状况，使用遂行理论往前面去移动，各位就会发现有很多新的方向会开拓出来。好吧，你现在只是个卖猪肉的，那么卖猪肉可以让你得到非常好的收入，但是如果你以时间轴，不要以线性的时间去看，如果最后你还是个卖猪肉的，那这个是你要的人生吗？你必须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是在温水里面煮青蛙，在水温还不够很热的时候，我们总觉得现在很舒服啊，现在没有问题啊，我根本不用做任何的发展啊，但是必须要加一点小小的新的方向，以新的方向跟现在的角度做融合，就可以开展出新的不同的方向。因为通则久，久则穷，只要是固定下来的话，就没有新的发展跟新的利基点。我现在是一个讲赛斯的老师，但我可不可能变成创造性思维的老师？如果你今天是个谘商师，可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创造性的谘商理论？就如同荣格一样，他本来是在跟弗洛伊德合作，但是他透过对心灵的探索，对他的潜意识的了解，对直觉力的了解，以及他的思考方式的改变，改成一种自动书写跟曼陀罗式的思考，而他得到的奖励就是开创一个完全全新的心理学派。如果把创造完全加在谘商里头的话，会不会变成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谘商学派？然后跟科学家混在一起，不就是创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种多次元观本来是觉得模糊不清的，本来是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太多鸟用的东西，可是跟科学家一结合的话，就会开拓出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遂行理论提到的言行加上一些变异，就可以移动思考，而思考一旦往未来的方向去移动，去用直觉的方式去感觉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这朵花会开出什么样的花朵。现在的软体技术跟照相技术，各位可以用各种方式去玩这样的游戏。比方说有一种软体可以把你现在照的照片往50年后30年后的自己去移动，然后你可以看到自己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而自己婴儿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样子。所以现在的照片软体它提供我们非线性的思考，就是我们说的以时间的移动方式当作是快速反应的基础。各位知道马达怎么启动吗？马达启动的原理是用电容器。为什么电容器可以启动马达？因为电容器所扮演的就是那个水桶的角色，所以叫电容。电容就是水桶，那这个水桶的话，你只要上面滴一滴水下去，下面就只好落一滴水下来，那么是不是减低了这个落水过程的时间差？只要减少了这个落水的时间差，不是以线性的方式去移动这个电量的话，那么马达就会快速的被移动。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不以线性的时间来思考我们现在的问题，我们是以综合的时间，以完成的时间，以前行拼图的方式来做联想的话，我们就可以节省掉线性时间所产生出来的浪费。因为一旦我们留到了后来，我们发现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我不想卖猪肉，我想当肉商，我想要拓展我的业务，那么如果你知道未来会怎样的话，你现在就会朝着另外一个前行的方向去移动，你会加入新的材料，让看看如果加入新的材料的方式，我现在的这个肉商可以移动到什么样的位置。假如你加入了新的材料又不损失现在的本质，这会符合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不拆我们自己的舞台，我们还是根据我们内在所促成的现状当作基础。但是如果我们加了一点新材料以后，我们可以把它移到不同的位置，这是一种混合现状跟可能性的动态方向的移动。 而不是目标导向，因为目标永远变成一个固定的方式，而固定就不可能是创新。假如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是在一种创新的状态，也没有办法用我现在所得到的资料跟位置来讨论我们将来会发展到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如果加了一个新的因素，立刻以时间移动的方式去想象未来怎样的话，这就是打破我们前面说的，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信念会变成一个铁三角。我们的信念当然有我们内在的信念在里头，而利用我们的想象力，利用我们那种花开的方式、曼陀罗的可能性的方式来看看我们可以怎样发展的话，就可以立刻得到一个新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如果是温水煮青蛙的话，那么你就要立刻做新的改变，你要一点点一点点的往其他的位置去改变。这就是我说的小口品尝加睡醒理论的应用，然后透过思想的投射、意识的投射的方式去融合跟综合。还是那一句话，因为每一个目标在加入新的资料或变异数之后，就会立刻产生新的立基点、新的目标。这样的状况就是对眼前以最快速的方式来反应，绝对不是线性的，是非线性的，以未来的结果来当反应。就是那个电容器的原理，最快的资讯是我们的直觉力是最快反应的方式。各位知道要取得最快的未来的资讯的方式，其实就是利用我们的直觉的感知。既然灵魂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感知跟创造，这种感知就是对内在的感知、对未来的感知。一旦我们知道未来会以什么方式发展，我们就能以最快的方式去取得这个资讯。所以直觉是立刻可以取得资讯的方式，也是最快资讯的方式。除了快之外，还要最准，而最准的资料不是眼前的资料分析出来的结果，因为眼前的资料没有包括未来的资料，是一个线性的时间资料。如果以眼前当作是资料的根基的话，我们就少了一个对其他因素的加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只能以现状来做推测，就如同我们如果以我们自己现有的知识来推展我们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这种思考方式完全是以物质的角度，完全是以自我的角度，我们忽略了我们还有一大部分的内在知识，我们忽略了我们现在长出来的这个叶子还有地底下的根跟茎，我们忽略了我们被支持有一个包装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常常有一些朋友说，那查叔觉得如果以我现在来讲的话，我能做什么事情？我通常的回答是说，不能以你现在所拥有的状况来推论，而是必须要你慢慢去加一个新的元素。一旦你加入新的元素，尤其如果你使用你的直觉力，你有心电感应的话，你加入新的元素，你就立刻知道这样加进去之后你会移动到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我们没有任何行动，我们的内在怎么替我们移动了？如果你根本没有迈出任何脚步的话，你又怎么能够产生新的方向，了解到你未来要去的地方？就好像你在用 GPS， 如果你完全不动，你的 GPS 再准也没有用，你必须要乱动，就好像苍蝇一样乱转没关系，只要你有移动的话，只要你热情没有止息，那么你的内在就有办法可以移动你。因为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在移动，还有我们的内在在后头移动我们。这个就是感知跟创造，用眼前的资料去做拼图，所以必须要用联想跟想象力，用未来的可能性去拼图。那么既然用眼前的资料去拼图要用想象力跟联想力，而用可能性去拼图要用心电感应，要用遥视力跟直觉力，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做意识的位移，可以得到类似像照片位移的那个效果。我们可以从现在投射到未来的方式去看看，如果加入一个新的方式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状况，再做修正。修正的方法就是看未来的结论是怎么样。一旦跟现役时间唯一的不同是不断的加入新的材料，一旦加入新的材料之后就立刻投射到未来，用这样的方式不断把你新的组合然后移到未来看看结果怎样，然后再回过头来看看你还要做什么修正。所以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动态目标，不是固定目标。而且在移动的时候，任何加进来的部分都会重新变成一个新的组合，然后变成新的目标。不需要从一个线性的发展当中去看看，如果我这样做最后会变成什么，而是类似像电容器的效应，把时间的同时性，把非线性的时间变成我们比别人快一步。因为我们以对未来的推展，不是采取系统化，不是采取流程化，而是随时在改变。那么因此以这样的情况来讲的话，我们就会很快速的组合一个新的方向。一旦我们更确定这样的方向是可行的话，我们的移动的速度就会更快。而且不只是移动的速度会变得更快，而且会造成一个对时代的走向的了解，以及群体或者是自己的客户的走向的快速了解跟反应，造成一种知彼知己的现象。各位一定看过解忧杂货店的电影，那几个年轻人因为时间差的关系，可以告诉处在过去时代的人怎么做，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未来是怎么样发展的。所以如果我们对未来能够利用如同爱因斯坦所说的相对论的话，能够把自己的意识能够移到未来的话，那就是最快又最准的方式了。那么怎么样去进入曼陀罗的思维方式，怎么样进入可能性的思维方式，那就是非判断的思考方式。我们要学会怎么样进入思考。真正的思考的话，是一种轻松不费力的感受，因为思考的过程是本能的，是不费力的。任何一个人的生命会完成他自己，他自然会成熟，会发展，跟环境跟个人都可能一直在互相的配合跟合作。这个意思是不求完美，就好像我们先上车然后再来找位置，先有一个大方向，然后我们再看增加了些什么，再来调整些什么。各位看到火车来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人先挤上火车，然后再看看自己的号码是多少的位置，然后再去找自己的位置。假如每一个人都找到位置，车子才能开的话，那么车子一定会延迟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一样的，我们在做任何开发的工作，以及用在提高我们的生产力的事情上，必然要先放弃一个绝对的完美的感觉，要先上车然后再找位置。我们了解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确有我们的内在，有我们的根源，而这些根源不断地提供我们新的知识。虽然我们现在先找到一个方向，有新的立基点之后，然后内在会不断地在产生新的方向、新的角度、新的行动，再重新做融合之后，我们就有另外一个新的方向。所以你现在看国际牌的话，说不定他连原来的插座都已经不再做了，或者是如果有做的话，也是非常少的部分。一个最老牌的电器，像 RCA 啊，像柯达，如果紧锁着自己的某个方向而不愿意改变的话，那有可能到一个程度之后，反而我们失去了本来领头羊的位置，甚至于失掉了自己的公司能经营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能让自己接受一些不完美的概念，我们可以拥抱所有我们不完全的那个概念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落差的创造法则。什么是落差的创造法则？因为没有落差就不可能有力量啊！一旦有落差，浮出来问题，一旦浮出来问题，就是我们的珍宝了。因为如果还藏在我们内心里面的话，一旦不让它浮出来，就连解决的机会都没有。赛斯曾经有一节在解释这个道理，他说如果是浮在外壳上面能够眼睛看得到的部分，就表示你的内在已经有力量要去解决它了，或者是需要去解决它了。一旦还藏在里头的话，它反而会变成我们所不知道的隐藏的限制，而这个隐藏的限制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牢笼。我们如果已经发现了落差而不愿意去面对落差的话，赛斯的评论是非常的严苛的，他说这是白痴的行为。 我们不但可以去拥抱落差，可以拥抱已经出现的问题，而且会欣喜若狂，因为一旦出现问题就表示我们有新的方向。一旦产生落差，这个落差直接就告诉我们说，以我们的现在的位置加上落差能够发展出来的方向，就立刻可以改变我们现在的位阶，而且会产生动力。各位，我们在发电难道不是利用水的落差吗？我们就是利用落差才能产生动力啊。家里我们使用的电力难道不是利用落差吗？我们从高压电然后用输送到家里的110或220的比较小的电力，因此我们才可以从高压电那边不断的去取得这样的电力供应。所以我们根本不怕浮上来的问题，因为问题一旦浮上来就表示我们有新的力量。这就是落差的应用方式。另外还需要对投射能够了解，一旦我们不愿意把问题放在自己的身上来处理，而把自己所缺憾的部分投射到别人身上，却不了解别人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正是我们已经拥有的那个部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就不另外再谈投射的了解。我们在前面的那一堂关于荣格的课程当中，有关于投射的部分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解释了，因为如果再解释下去我们后面的部分就没有办法谈了。我是希望利用今天的课程把大概的概念先说明一下，以后我们再来深入讨论其中的内容。但是投射的了解是一个重点之一，但是必须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先不谈这个部分。我们谈下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要了解意识位移，要认识意识的位移跟它的应用。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假如我们不以线性的方式在考虑意识的形式，不以线性的方式去了解结果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应用意识的位移。怎么样应用意识的位移呢？我们在灵魂永生的19章介绍很多不同脑波状态的应用，怎么样应用我们的阿华波状态，怎么样以一步之遥去看看我们能够用什么方式来做创造，却能保持自我意识的清醒。这个部分也是主轴之一，我们必须要了解怎么样利用阿瓦波，怎么样利用心理时间，怎么样利用静坐的方式。我们也要知道什么是我们处在一种放松的迷幻状态，怎么样不受自己思想的牵绊的状态。一旦处在迷幻状态，就是处在心灵的状态。一旦处在心灵的状态，我们就可以利用在那种状态去做很多时间上的位移。当然在前面所说过的，对荣格来讲的话，他是利用类似像自由书写的方式，或者是利用曼陀罗的方式、涂鸦的方式，各种不同的方式，让自己处在一种迷幻状态，处在一种不批判、不受自己原有思想的判断的方式。也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够移动你认为最确定的、最没有办法移动的那个原来的信念。就如同我说的，我不会去想原来是我的转接器出问题，不是我的手机。所谓千金难买早知道，我早知道就不用这么麻烦。一样的情况，我们因为我们对某些事情我们认为是确定的，所以它不会让我们有意识的位移。如果我们要做意识的位移的话，就必然必须要在心理时间的时候、静坐的时候，甚至于我刚才提到的阿瓦波的状态之下，以及我们在梦里面的使用。我们要对梦有比较更深的认识，我们是可以用多重梦，而且梦有顺序，怎么样利用梦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怎么样去比较相同次序的梦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利用我们的梦的启示跟意志性的资料，让我们在现有的状态之下做融合之后，以动态的目标做快速的反应和精准的反应。以创造性的思维，当然是只要不同就是创造性，但是只要不同就是创造性并没有符合内在那种爱与美的追求，那种艺术感的追求，那种细致化品质深度的追求。所以创造性不只是产生不同的想法，而是在不同的想法当中去取得品质的深化。所以以这种方式的话，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空间，有一个自由思考的空间，或者是我们对内在请求答案的空间。我们利用请求内在给我们答案、给我们灵感、给我们灵光的这个空间，让时间、让信息能够传递进来。 这个信息的传递方式其实也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现在所要解决的方案还有什么样的新的信息，这是一种信息的传递。另外一个信息的传递是意图的传递，比方说很多人在讲说，你在接电话之前先送上一个你的橄榄枝，对要打电话的人先有一个安心之树，对没有办法教导的孩子先在内心里面去传送对他的支持，对他的了解。有的时候在关系当中无法启口的部分，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启动你的信息。这个是我们最近在第九册里面谈到感知跟创造之间的互相对应的关系，也就是你事实上假如你对别人有一个非常不良的想法的时候，别人会在潜意识的层面已经先收到信息，虽然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对你有某一种情绪。那相对来讲的话，如果我们送的是善意的话，在他的心里面也会不自觉的去收到这样的信息，于是他对你的反应就是会比较更有仪式的更亲切的方式来跟你配合。动物之间都有这样的能力，比方说你在野外看到野兽，为什么野兽会攻击你？那是因为你先产生了你的恐惧心。各位看到虽然是童话故事，但是白雪公主在森林里面，她周边绕的都是那些支持她的野兽，因为她对野兽都怀着爱心。用白雪公主跟这些野兽当然不具有说服力，但是你可以去看克里斯纳穆提的资料，克里斯纳穆提是说他走到哪里，因为他内心里面是平和的，是善意的，他甚至觉得自己可以跟那些毒蛇相处都不会受到攻击，他先没有恐惧心，他没有投射恐惧，所以动物没有感受到他可能被攻击的可能性，所以也不会去攻击他。这一点就是前面我没有谈到的那个投射的原理，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有恐惧，所以我们才会引起愤怒，一旦我们引起愤怒，因此别人会接受到我们内心的恐惧跟愤怒，所以才会缠上了。前面所提到的这些部分，当然最主要就是前面的300多节课程当中我们一再确定的那个多次元概念的确定，多次元人格的确定，多次元实相的确定，以及多次元实相的尝试。我们必须要随时来尝试我们是处在一种多次元的状态，我们有已经包装好的自己，我们要潜力发展的就是这个包装好的自己不断的往内在去探索。我们昨天在讨论波士顿高中的那一场演讲，赛斯提到你用你的信念创造你的实相，你用你的想法在创造你的人生，你逃不了你的想法。然后赛斯立刻在讲什么？赛斯在讲的就是你必须要赶快去探索你的内在，你必须要去探索你的心灵。为什么谈完了实相的创造就必须要回到内在去探索呢？因为内在就是你信念的来源啊，而在内在里头你才可能知道你的内在真正的意图跟方向啊。如果各位我们只有谈到说哦，就必须要用信念创造实相，那么如果这个信念又是你自我的信念，你又把它固定成无法移动的无法互动式的固定的目标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快速反应以及精准性。只有透过不断的行动，我们才可以把我们内在的信息浮现上来。所以不管是赛斯对波士顿高中的演讲，还是在前一天的荣格对心灵的探索，都是以不断的行动方式，以对内在的探索来缩短线性时间的不可靠性。意思是说，如果你现在的想法如果不是你内在的想法，虽然你用你的想法可以创造出一个短暂的容像，但是以这种方式的话，如果跟内在相反的方向，你自然而然的话就不可能成功。既然对内在的探索，我们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结论，就是真正的快速反应必须要结合知己知彼那种知心术，我们必须要了解整体的状态、群体的状态、时代的趋势、我们内在的走向，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放在我们的创造性的思维当中的。如果我们的创造性少了这一点的话，少了一个心流的移动的话，那就是一个严重的缺憾了。 因为思想本来就是一个思想流，我们的意识本来就是一个意识流，是合着所有的其他意识一起流的思想流，本来就是一个拼图，本来就有前向，本来就有前徙，本来就具有完形，本来就具有好坏两面，不是只有单一的一面而已。我们必须要了解荣格的探索在潜意识方面的应用，我们必须要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生活实际的方式，把时间以一个非线性的方式来应用。既然意识根本就可以超越时空的话，既然意识比光的速度更快的话，假如我们能够进入我们的思考，自然而然我们可以回到意知的状态，连我们的细胞，连原子电子都有意知的能力，我们怎么可能会没有意知的能力呢？假如我们更相信我们的直觉力的话，用我们的信念、情绪跟想象力这个铁三角，去看看我们早就具有的自由的实相。假如我们的信念不是真的信念，不符合我们的自由实相，可以再换另外一个方式试试看。我们不断以这种信念的位移方式，就可以了解什么才是我们所拥有的自由的实相。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感知跟外面是没有距离的，所以我们是可以以完成的方式来建立起自己神奇的心态，并且以完成的方式来去找答案。所以在谈创造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神奇之道的应用，也就是那个六个感受的应用。第一个就是把事情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不是有任何的冲突。任何一个个人在完成他的生命跟他的发展，是跟环境是一直在配合跟合作的，这是第一个理所当然的这种感觉。第二个呢，就是轻松不费力的感受。刚才提过了，我们的思考的过程是本能的，是自发性的，根本不是你必须要很用力去思考。只要你把所有想到的事情把它综合起来，把它联合在一起，把它用想象力的方式串在一起的话，它自然而然就会是轻松不费力的移动。第三个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真的有一个存在这个物质层面的创造性人格在保护着我们，在支持着我们，有像根茎理论的那个内在自己在支援着我们。所以我们在做创造的时候，我们要拾起这个神奇的感受，是那个被护持的感受，这是第三个感受。第四个感受，我们要体验到什么叫做和谐，什么叫做合作。我们跟别人不可能产生冲突，而是产生一种合作性的关系，甚至于连影响我们最大的对手，我们也可以从他的身上去学到这种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的效应，融合它的特点变成我们的特点的一部分，这就是体验和谐的合作性的观念。第五个就是有一个放松的感觉。我们不是一直在提到放松转移转向吗？甚至提到真正的创造力是在享受这个放松的片刻，随着这个放松，我们自然而然会完成它自己。因为创造的过程的确是一个放松的艺术，一旦我们开始放松了，我们就可以全神贯注在我们所要专注的那个方向。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专注，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恐惧跟压力。在放松当中去全然的专注，不是放松然后什么都不管。一旦我们觉得放松就是放弃的话，有如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在放烂自己，却忘了其实放松真正的意义是在专注。假如我们水母漂漂到后来就真的变成水母，就少了创造性的意涵了。第六个神奇的感受就是对不可预知的事情的信赖感。因为事情早就已经完成了，时间根本就不存在，事情已经躺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我们只要专注把这个内容挖出来就好了。而挖出来的方式就是不断的行动，不断的去改变，不断有新的睡醒的移动方式，就可以能够把内在的信息全部的找出来。好比说你车上已经装好了 GPS， 或者是你的手机上已经定好了方位，你怎么可能会回不到家？不管你的错误有多大，你总是永远可以以不断移动的方式去找到你应该走的路。这就是对不可预知的事件产生一个信赖的感觉。根本就没有不可预知的事情。通常我在做创作的时候，我都已经先想到事情是完成的，以一个完成的心态去 创作，这种创作的轻松感跟信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创作。看来时间已经超过了，不过我们再把一些主要的内容以概括性的方式来讲一下好了。我们必须要使用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联想力、我们的静心能力、我们的期待能力、我们心电感应的能力、我们的直觉力，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赛斯在教导我们的方式。我们不是只有用一种方式，比方说联想力会涉及到自发性的思考，一种曼陀罗式的思考，而我们的期待力也是有一种自发性的完形的思考。这些主题的更深入的部分我们就以后再说好了。比较重要的是在产生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我们的创作生产力最好的时刻是什么。创作时间的发现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有些人是在那种状况，有些人不是。比如说有些人是在洗澡的时候，有些人是在散步的时候，有些人是在听音乐的时候，有些人必须要坐在自己的佛堂上才会有好的想法，而有些人是在做单调工作的时候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总而言之，当你的想法不断涌现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发现什么时间你最有一个灵感？只要你发现你的创作时间，你尽量的去利用这个时间当做自己的坛城，去布置自己的坛城，自己神圣的地方，自己神圣创作的场所。比方说，如果这是你心爱的人的照片，也许是你的小孩，或者是你最敬爱的父母亲，或者是你最敬爱的耶稣，或者是佛陀，一本圣经或一本佛经，一个十字架或一个佛像，不管用什么方式，假如你在那种阶段，你觉得你比较富有那种想象力跟思考能力的话，尽量让自己处在那个状态，然后以这个状态做延伸，把那个场所当作是你萌芽的地方，就好像草要从地上萌出自己的芽一样。一旦萌出来以后，你习惯用这种创造性的思维，然后呢，当碰到事情的时候，因为它已经养成了习惯，所以你再也不需要这个坛城了。资料还很多，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差不多了。只是提醒各位，还有一点就是对我们内在感官的应用，那这个部分又涉及一个比较大的区域。我们的内在感官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创造性上的。使用我们的内在感官，自然而然的话会以直觉意来取代我们的肉体感知力，我们自然而然会有意志的能力，我们自然而然会用波形的方式去思考，而不是以粒子的方式去思考，我们自然而然会产生对创造性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量的增加，也就是我经常在谈到的那个脑力激荡术的方式，没有批判的方式。当我们产生新的想法，我们通常是不会有任何批判的想法放在我们的思考里面，因为没有批判，所以才会产生大量的资料，因为产生大量的资料，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加到我们现有的资料当中，然后做意识的位移以及时间的位移。在做创造性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懂可以变化，可以用直觉力，而且要懂心，懂自己的心以及懂别人的心，我们能够更精准地发现事情的演变方式，不是以线性，而是以非线性的方式完成我们的拼图。所以有关于这个朋友问的问题，我以黄焕祥先生的一段话来做结论好了。他说，过去我相信人生的经验就像一条直线，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但现在我发现每个人的生命经验都是永远不变的风景，我们都有欢欣鼓舞的山峰，四处环绕着危险，艰困的险崖陡峭，我们每个人都有满足跟临近之地，如抚慰人心的湖泊跟温柔的森林，同样我们每个人也有深邃刺激或者是险恶的水域，以及害人的不知名的丛林，每个人都有干枯和荒漠和利益盎然，有荒摇与湿地，我们的风景有无数数不清的面貌，可以提供我们做各种不同的经验。虽然我们有险则环兜，但是大部分人却习惯把自己局促在其中的几个而已。但是当一个人开心的时候，他应该知道他背后 某处潜伏着一个悲伤的奇异，在前景感到欢愉的同时，绝望不过是被放弃的背景而已。我们不应该只有停滞在一个点上，即便这个点目前是非常安全非常快乐，但仍然无法将危险伤害以及某些童年的记忆移转到背景当中。那么如果要提到这位朋友所问的问题，有关于心理保健方面，为了要确保心理的健康，一个人应当谎骗他所有的风景，熟悉他们不同的地形跟气候，以便对各种可能性保持警觉，保持弹性，随机应变的人能随意而安，这是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的表征。而固步自封的人，尤其是一个道德立场非常坚固的人，观点跟可能性都会受到局限，他们会活得比较没有生命力，比较不容易满足。画地自限的人所面临的课题就是发展出住在其他风景区的能力，他只能住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办法去拓展，这样才能拓展他的经验跟容量。如果我们不移动的话，我们又怎么样增加我们的容量跟扩大？他说，现在我只想帮助自己跟别人，在我们各自不同的风景中走得比较自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于创造性的初步概念，我也只能大概介绍到这里为止。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也没有办法继续上个人实相本质的内容，我们下个星期再接着我们今天没有上的内容。今天所介绍的内容虽然比较初步比较粗糙，可是这是我们以有限的时间所能做到的一种情况，非常抱歉，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为止。非常感谢各位对善思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